我当时会想要开那个地球妈 Live Talk 是因为，
等一下你这个有在
有我在录，
不是你之前有讲过吗？啊、你在你节目里面有分享过了吗？
你说分享过为什么要开这节目？
对，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在想说，是不是本来把它放一起？其实我有一集不小心放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讲月老这件事。然后我后来想想，哎、欸，不对，因为外星孩子那边的，就是听众群不太一样。然后你突然前面讲小孩，讲小孩突然插了一个什么很诡异的什么月老的事情，我觉得大家会有点一头雾水。然后我后来想想，还是把它分开好了。
那一集变异乡人了
啊，对，那一集变异乡人了，我也舍不得拿掉，你知道吗？那要是好吧，
所以现在还是在那边，
还在。大家可以去找是哪一集。
喂喂喂，聊心情，聊人生，聊感情，聊婚姻，聊什么都聊。欢迎来到地球妈妈的 Live Talk。
我当时会想要开那个地球妈 Live Talk 是因为，
等一下你这个有在
有我在录，
不是你之前有讲过吗？啊、你在你节目里面有分享过了吗？
你说分享过为什么要开这节目？
对，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在想说，是不是本来把它放一起？其实我有一集不小心放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讲月老这件事。然后我后来想想，哎、欸，不对，因为外星孩子那边的，就是听众群不太一样。然后你突然前面讲小孩，讲小孩突然插了一个什么很诡异的什么月老的事情，我觉得大家会有点一头雾水。然后我后来想想，还是把它分开好了。
那一集变异乡人了
啊，对，那一集变异乡人了，我也舍不得拿掉，你知道吗？那要是好吧，
所以现在还是在那边，
还在。大家可以去找是哪一集。但是我后来问了，我就会问的，因为我之前在未来实习过，然后我有一个蛮好的主管，就到现在还会联络。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我要把全部东西放在一起吗？还是把它分开？”他就说：“你想想，未来都有电影台，有体育台，也有日本台，你觉得要不要分？”我说：“好分。”
好专业的意见呐、啊！
真的，感谢他，果然是摩羯座专业。我非常欣赏摩羯座。
这个是金牛座的，跟摩羯座有点像。
哦，我觉得金牛，哦，我觉得金牛座好。很妙，我最近认识很多金牛座，
真的吗？
而且是集体在这一今年开始，从年初到现在，我已经认识大概你是第六个金牛座，
真的假的？
我以前完全
一个月认识一个，
对，我以前完全跟金牛座是不会搭上关系的、哦，很妙。但是今年开始全部都金牛座，清一招金牛座，
牛运来了，
对啊，
这是一个什么 sign？ 你说说看，
这叫我可能要跟着他们一起学习吧。例如说，干嘛学习如何吃东西、欸？金牛座很会吃东西、欸，
对，
他们是美食家、欸，
是，
对啊。你看昨天我说你要不要吃一些，就是这附近美食，我什么？他居然跟我说挂包，我说哇，挂包，居然在中正纪念堂这地方吃挂包，妙，
好不好吃吗？你说
好吃，
对啊，所以
太好吃了，
跟着金牛座就对了。
真的，金牛座真的很会吃东西，他们是天生的美食家，没错。但是我觉得金牛座很妙的一点是，他们也很难去跟别人揭露他们内心的那一块，有点矜哦。除非是说
都这样吗？
啊，
土象星座，
对，土象都这样。然后除非是遇到一点事情才会爆掉。
我上
你上升在哪，摩尼克？
我上升好像是火象的吧？
我上升好像是。哎，是狮子吗？还是好像是狮子哎、欸，
狮子。
但他是处女座，
嗯、对，我是处女座。
我们两个就是土象，你怎么这样
？Oh my god！
然后我上身是处女，所以我超土。
他超级土，欸、他超级土，真的
也土，上也土，
对，
头我头头，
对对对，头头头。然后我是除了表象是处女之外，其他全部都是火象，几乎啦，不是火就是风。
你真的还蛮火象的、欸，看你的外表就觉得蛮火象，
什么意思、啊？
火辣辣，
哪
就是很外向，很那种很美式感。
就是那个麦克风一直爆表的状态、
那我也蛮严重的
是不是
真的
那你自己的是什么你的上升是什么、
欸、很少人猜中我的真正星座是什么因为我跟我真正星座很不像
你说太阳吗
太阳很不像啊就大家都会猜中上升或是我的水星金星但猜不中我的就是太阳星座是什么
因为你看跟太阳星座很不像是不是
超不像的啊
超不像哦
超不像了
巨蟹，
哎、欸，好准哦！
因为我是往最不像的去像，
你看
真的假的？
这
是巨蟹，
我这是巨蟹座，而且我还是在美国国庆日出生哦，七月四号生的，
真的，
对，
那你其他的星座是什么？
我上升在射手啊。哦
哦，比较像。
对啊对啊，然后我的什么金星跟水星在双子啊。哦，就是嘴巴自己
很爱讲话，
爱讲话，我真的很爱讲，不然就会开 podcast 一次开两个，还想说哦，我要做分众，对，要分众。
所以其实吧，就是那时候看一些什么星象大师会说，其实你的人生是被你的那个上升给控制着。
哎、欸，完全就是哦，从小到大都是大家都不会猜中我是巨蟹座、啊，就除非我提醒说最不像的那一个，他们就会猜出来。哦，对，很妙。
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录我们的这个星象专辑。我们接下来要、
星象专辑，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以前真的有研究，以前我真的就是对这种占卜类东西很好奇，所以我一开始是学星象，然后再学塔罗牌，然后塔罗牌学完之后就开始看手相、面相啊、紫微斗数啊，就是很好奇，都会想要去看。
你真的是有学到很深吗？
没有到很深，皮毛，因为双子嘛，就是有碰到就好了，不用太深，对，就不用太 deep， 差不多的，可以骗骗人，那有一些话题就好，有谈资就好，剩下就不用了。
OK，
对。所以你们刚才聊什么人类图的时候，我想说，哎、欸，对我书架上就有两本人类图书，我前阵子很疯，去年很疯，我就买两本书回来，在研究自己跟小孩跟先生。
嗯、然后嘞，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会想要研究人类图，是因为我。从一个部落格上面看到一句话，他说人类图这东西就是要拿来变成一个你的孩子的说明书。所以你看人类图你就知道你的孩子什么个性，然后你要怎么教养他。
这么好用？
对。
所以真的是看着他
完全一样，我看着他我觉得很傻眼的，一模一样耶、欸、好可怕哦。然后像我先生是三五人嘛，他就是白目，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三五人
的
白目，
真的很白目。
我们剧团非常
多啊，真的、
啊。之前现在都跑去留学了，有一个三五的，一天到晚踩人家的脚啦，
对，
演出都要踩人家的脚啦，
抽鼻孔，然后抽演员鼻孔。
有一次，对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故事，因为是 playback 嘛，嗯，不 playback 的形式，哎，在我们还没有这一集还没有解释 playback 是什么，对不对？
哎，对对，没关系，我们就是让他们去听外星还是地球星那一集，
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
这集不重要。这集我们聊一些，就是跟 Monica 然后跟 Grace 聊一些三与四剧场他们最近的一些剧，
好，
对，然后聊一些更深入的东西，
好，
然后更就是干话的那一方面。
好，那我就把刚刚讲完，三五人正反，就是好，那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即兴嘛，就是、观众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然后我们就把他那个故事给演出来，即兴的演。嗯、观众讲说，我最讨厌我生命中让我最疯狂的事情呢，是我男朋友在闹我的时候。他就是会一直就是弄我的身体，然后说，我们就你可以举例嘛？他说举例来说，他会把指头塞到我鼻孔里，
好烦哦。
然后我们就要演出嘛，
好演出来。
然后因为那个分享者是女生嘛，然后我就去演了那个女生嘛。然后因为那个形式就正好，我们通常形式是主持人决定，主持人会说好，我们要请看，然后他会决定一个形式，让我们台上的演员知道、那个形式里面。我的小段落演完之后，我要定格不能动，那是那个形式的规定，所以我就是演了，然后我就是那个，好，气死我了，然后我就定格不能动，然后那个三五人的演员呢，他就过来，然后就是直接把他的手指塞我鼻孔里面
，Oh my god，
然后拔出来之后就对观众笑，然后观众很嗨嘛， oh!
对，
所以他又再插一次，
好烦哦，
然后这台下不能动。
你还不能动啊！你还不能打他干嘛？他说放开，他给我闭口。
可是因为你知道，观众超还有是讲故事的那个人，他超爽的，他就是一边看我在台上的台上都看得到，他在台下超嗨，他一边看，然后一边重打他的男朋友，就想爸，你看你就这样，你就这样。
完全就中了，
完全就是我们在台上呈现了他们平常生活的样子。
所以你们看三五人有多讨厌吗？
三五人真的讨厌，谁会这样子演绎啊？
三五人真的会踩人家点欸，我说实在，他们很喜欢挑战别人底线，然后你又不能生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好像是
二一还是三，他有插你鼻孔吗？啊，他有插你的鼻孔？
他如果插我鼻孔，我会插他菊花吗？礼尚往来嘛。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嘞？有洞就插不对了，
这样才会有小朋友啊！
哎呀，对啦，怎么还会生两个呢？你看多干话，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就可以无所不谈。我就因为人，你知道，我觉得。 很常跟听众说人是多面相，你不能就是因为这个人他看是那个面相就觉得他是个面相，但其实人是很多面的。嗯，例如说在外星孩子地球日记那边，我是一个看起来像慈母妈妈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善于宣导爱呀、啊、然后和平的一个妈妈角色，但是我在地球妈 Live Talk 那边就是本色演出。
那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请给我三个形容词。
疯癫的，
疯癫的、
嗯，勇敢的，嗯、无所畏惧的，
哇，
我觉得是这样，哇，
无所畏惧的，嗯，好想要听有关无所畏惧的故事哦。
我觉得生小孩就是很无所畏惧的事情、欸，因为你知道以前的人都会讲说，你生不过就是会躺棺材板。嗯，就是谁贵谁谁会贵，就是摸油胖嘛；谁未贵，就是死在棺材板啊。
好可怕的形容法！
真的啊，因为以前很多妈妈会因为难产过世，然后留下孩子，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毕竟以前医疗是没那么发达，但是现在即便医疗科技发达，可是你也还是会有很大的几率会因为难产的过世，什么出血过多啊，然后临时发生状况啊，随时就走掉了。可能前天跟你生完小孩跟你有说有笑，然后隔一天就突然失血过多就走了、欸、这还是有哎、欸
嗯、好可怕哦，
生小孩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大家不要生。
你那时候
我是却不生那一派
的、啊、你都生两个了超没有说服力的啦，
因为生两个才有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如果没生怎么有经历的、欸、
等一下那你那时候生两个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经验吗？
我就吃全餐啊、哦、我先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吃全餐。吃全餐的过程就是我要自然产，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催生三十个小时小孩出不来，就是
三十个小时，
然后点滴已经达到最强哦，然后后来医生就直接进门跟我们讲说，你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催了，因为再催下去就算真的要生小孩你的子宫会大失血、嗯、所以我们剖腹吧。
你撑了三十个小时才决定你要放弃，
就放弃自然产，不是放弃小孩。
不是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定要？
因为自然产是一件非常我觉得很有母爱的事情，因为它从你的阴道产出、
哦、就是说一个自然的过程，
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一个孩子自然诞生的过程、oh、可是当我当下听到医生跟我说要变剖腹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场闹剧就发生了。因为我妈那时候听到他在旁边嘛，医生就讲说哎、欸，那个要剖腹这样，那我们就安排明天早上的几点，就是医生有空的时间。我妈居然说等咧，我先去问我到了公庙新民看几点破破八较好，那孩子出事的那个死神的命较好，真的
他不管你在那边痛，
他不管了、
啊。我的妈、啊！
他居然跟医生讲说，他要看时辰，看几点几时剖腹，小孩命格才会好，才带财之类。
你当下被气死？
气死我是没有啦，但我看医生无奈的表情，他就说：“基于劳基法，如果刚好值到一个早上六点，我们是要加时的，加费用的。”然后医生有话跟我妈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在那种什么凌晨子时啊，还是什么就是四点啊五点那种时间出生吼，他说命运不一定比较好啦。然后医生要讲，但是我有个重点是吼，医疗人员都很累，大家都已经要熬夜帮你这样处理你的女儿跟你的孙子，这是也是一种危险啦。我妈就被说服了。哦，对，你看我妈还是爱我的，也是爱孙子多过于我啦。
听起来好惨哦，
是吧？你看，然后你再剖了第一个，你就只能剖第二个。
会裂开的。
对，但其实很多人讲说，有些人就很勇敢尝试第二胎自然产，我觉得他们是勇者。嗯，因为医生有讲，第二胎如果自然产，第一胎剖腹，第二胎自然产会有大概不知道几率会子宫破裂，因为毕竟你当初是用刀子把你的那个不是，哇，好可怕，
刮
他是
割开来，
他是割开来，割了八九层，然后看到孩子把他抱出来，所以你的子宫即便表面上复原了，还是有疤痕在啊。嗯，这就跟信任一样，当我们信任破灭之后，总是你知道还是会存在各种怀疑、嗯、就是你要再重新建立那个信任过程是很难的。
对，
所以那些为什么劈腿了然后回来要求要原谅，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即便我们愿意复合了，但是内心还是有创伤，那个概念是一样。 我怎么从那边聊这边？
人生的医生一定说服过很多的长辈
啊，一定要啊，不然每个都这样还得了？每个跟你讲说我要子时一点或十二点五十，有没有太阳当道那个命最好？有没有医生不免吃饭吗？要嘛要，刚才给你塞出来，你觉得情绪会好吗？可能缝也没有缝很漂亮啊。
对
对啊，多愤慨，在这里畅所欲言爽。
以你小朋友生出来了之后，你觉得跟妈妈关系有变化吗？
跟妈妈关系有变化，
因为你前面在讲说，其实就是、就是好像妈妈是孙子比看你还要重要，你觉得这是跟以前不一样吗？
有欸，因为我觉得妈妈她当下会觉得我的女儿，因为毕竟你还是她女儿嘛，然后她也是舍不得你痛啊，然后也舍不得你受伤你生病嘛，因为你永远都是她小孩，无论你几岁你就是她小孩。然后她那时候她说她看到我在剖腹前跟剖腹后那个疼痛我站不起来，她说她是很难过，她当下是很心疼我，对，然后甚至是医生在讲说可能会有子宫破裂这个几率的时候，我妈是有哭出来的。对，她当下就讲说：“好了，不要回去求了啦，那几点就几点啦。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知道还是有爱的。
所以没有你讲那么夸张，
还是不要生啦，真的生小孩出来是很哎，你的生命都要奉献给他，时间也奉献给他，对，身心灵。
所以真正勇气十足的部分是这里。
勇气十足，
所以你刚才说自己三个特质嘛，勇气十足是最后一个超 powerful 的一句话。
哦，对啦，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爱出柜这件事吧。我说有点像性别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像是性倾向啊，或者是像说孩子的过孩子的样态啊，或者是说你看像我孩子是特殊的，但是我也是很不畏惧跟大家讲。因为照以前的传统来讲，大家会觉得应该说对，就是我们的囡仔的麦耍出去下西下井，可能会这样子想嘛。
对，
但是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这样我小孩很特别，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他就是很特别，我也很爱他，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啊。我也很特别，大家都很特别，有什么不一样？你有的我也有，你没有我也没有嘛。你没有，你没有，可能我也没有。你也没有，可能我也有。讲什么？
对，不一样没？
对啊，然后就是可能像后续，例如说像是灵性出柜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也很有勇气做这件事啊，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那就是怪力乱神过程嘛，然后会觉得说，你怎么这种明明就是可能想象出来的，或者是这明明就是很假，或者是你捏造出来，只为了要让大众关注到你，所以你才会故意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就觉得，那讲出来又怎样？所以导致于后面就是两方家族，我先生家族跟我家族都知道这件事，然后也是经历过一些过程，他们真正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对。
那时候你那时候真的要面对就是让大家知道的时候，那是什么心情？
很爽。一开始会有点紧张，因为你会怕他们回一些话你是没办法回答，就例如说你怎么会有这种体质，我怎么没有，我跟你一样都是同血缘，为什么没有，或者我们家就是大家开公庙，为什么每个孙子大家都没有这个体质，十个就只有你有之类的嘛，或者说阿力哥欧北恭维那颗领巾呢？
讲之前在心里面的小剧场，
对，我小剧场想了很多，因为你毕竟跟长辈相处久，你都知道他们会问什么，然后或者是说你不要讲那些五四三的，不可能啊。对啊，那我们家有那个扶手教嘛，就那个抛球球啊，有那个也是算是有类似机身的那种功能啊。他说怎么可能会是你？他们也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后面就是因为。阿公过世嘛，然后也我先生那边也是阿嬷过世，所以在我真正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不是到现场，我也没有看到照片，没有看到影片，任何状况下我看到那个状态跟他们在现场看到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时候，他们当下就相信。因为你很难嘛，那布帘什么颜色，寿衣穿什么颜色，你如果没有拍到怎么知道，没有人跟你讲怎么知道。对啊，但是我讲出来他们就大家都吓死。导致于有时候突然回去阿公家的时候，我姑姑都会跳起来立正站好，问爸：“我被传这么一位吗？”他会吓到，然后说：“啊，是新名目，我跟你讲啥吗？”然后没了，我等来拜拜呢。我拜完我就离开啊。
所以突然你的在家里的地位变不一样。
对，他们开始会问我哦。其实距离年初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有一尊太子，然后那个阿公家的太子，因为他身上很脏，然后我去拜拜过年拜拜的时候，我就接收到一个讯息是，我身体很脏，我想要清洁。然后后来我回去，因为我没有在现场讲，他们现场虽然在办事，我没有讲，我只是记得这句话，然后回来跟我爸说，因为我爸是我们家公庙算是，我们有个什么类似庙都会有那种委员会啦，然后我爸是里面的干部之一嘛，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神明说太子说他身上很脏，可不可以帮他清一下？ 然后我爸一开始他本来又想骂我说你骂我没恭维之类的，然后我妈也讲说啊，不你等明仔，就跟我爸讲说，不你明仔去保杯本挂买嘛，因为其实我们在家里我们是不能拿杯的。
啊？为什么？
拿杯是长辈的权利，只有他们能问，小孩子是不能乱玩的，他会觉得你在玩。他会觉得你没礼貌。
可是你都几岁了？
他们一样把你当小，我刚讲了嘛。即便你现在五六十岁，你七八十岁的父母也是会觉得你是小孩啊。
这样你什么时候可以长大、啊？
就是不会有长大那一天啊！所以我到现在还在 get 空 get 笑，有没有？
Okay, okay, okay.
回家耍废当个废女，有没有
？OK。
对，然后就那一天过程之后，我爸虽然他表面上就是有点讲说，哎，你就这边乱讲话，怎么可能之类，但隔天在又在问世的时候，我爸真的有讲出来，那他们扶手叫嘛。那手教就是一个确认的过程。
扶手教是什么？
它就有点像是拿着一张椅子，它其实就是一个神教，那是很小的神教，它有四个角，然后会有两个机身会拿着它在桌子上写字，桌子上会放那个就是香坛的那个粉、
哦、
对，然后你可以就是那个机身会扶着手教在上面写字、嗯、例如它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
嗯、
然后那一天我爸，我觉得我爸也是相信了、啊、他就问嘛，他想说 double check 一下到底是不是有这一回事，然后后来他一问之后，那个神教撞超大力，意思就是对我就是要亲，然后还写说对，还写了对一个字，然后我爸后来看着我，然后我看看他，嗯 see 你有想错吗？然后现场本来那种 TK 的阿伯他就觉得你没有那个能力，可是他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他也确定哦，对你真的是有这个能力，他们没办法反驳。
嗯、很爽哦、欸、
很爽哎、欸！
等一下，可是你是本来没有，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有了、
嗯、
这样吗？
哦对啊，我从小就是麻瓜啊，
嘿
嘿，日本是日本综艺是哎、欸嗯、
对啊，那怎样是被雷劈到吗？
不，我生小孩才有这个能力的。
那你还叫人家不要生小孩，应该都去生吧？
哎、欸，没有，
莫名其妙就可以
等到每个人生都会有这个能力啊，
就等到特异功能。
哎、欸，比方说我生了六个，怎么还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打电话来客诉我们家，哎、欸，为什么没有？
他说你生不够，继续、啊、
为国家争产报国。台湾的生子率现在是非常低的，
没错没错。
对，小儿科医生都快没有钱可以赚了，妇产科医生也快没有钱赚了，大家都转行去当整形科医生的。是不是或者是身心科医生的你看看
对啊，是不是
很重要了？
大家继续生，有一天你就会可以得到可以看可以 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的能力。对，
哎、欸，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不想要、欸、你们会想要吗？是吧，你看
我觉得如果是像我们那天聊啊，你说你的能力是可以关起来的，我觉得蛮好的、啊、那就好像是一个、那个什么、啊、放大镜或者是那个望远镜，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诱惑、欸嗯，
诱惑、
就是你在脆弱的时候，你会去依赖他？
不会，
我担心我自己。
但其实不会，你在脆弱的时候，你的人性会凌驾在你神性上，
哦、
因为你会有很多烦恼。那你都已经在很困扰的当下，其实你是听不到外界的声音的，你也听不到这些神的声音。
哦，
对，
哦，
是真的。所以你有这个能力，即便在你非常需要、紧迫需要的时候，它是不会有声音存在，除非你自己是。管道是要很透明的、
嗯、
就是虽然你当下有情绪，你有这些困扰，但是你有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去听听你身边有没有讯息。对，这才是就是有这能力的好处。那、
嗯、
如果你没有，你还是一个很有执念的，然后就是非常多很悲观很负面的，其实即便你有这个能力，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顶多、哦、看到很多鬼而已。真的。我听到太多跟我同体质的人，然后他们只要是比较负能量比较强，例如说很喜欢抱怨的啊，然后很喜欢就是人性的那种执念贪嗔痴太强的，那他们就会说他们很常看到鬼，
嗯，
然后很常被骚扰，
那很忙耶。
对，然后他们能力又关不掉，
那真的很烦，
因为很多是关不掉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欸，我这能力还不错，还可以开关这样。
嗯，
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选择性当中没看到啊、嗯。即便你一直在我面前在，哎、欸欸欸，我这都没看到这样、嗯。对，可能是啊，我自己猜啊。
好想演呢、哦，好想演。
哎、欸欸，我小时候也是被人家讲戏精的，我超爱模仿老师的说，模仿各种特色老师跟各同学这样，然后就被霸凌了，不是？没有啦，大家就觉得很好笑这样，对。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一直聊到这一块？
就是异乡人，
异乡人。
没有，我觉得到最后，其实好像想聊的也是一些大家的特殊经验。
对啊，
对，
这也是一种异乡人的特质啊。
没错啊，
这种感觉
因为就是你经验过，可是别人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嗯，
对，然后这就是怪力乱神嘛。
对啊，
对，其实某部分也是这样嘛，就是猎奇的部分。
对，
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再多知道一点。
对，就是很多人会问很多问题啊，就说哎、欸，那你听到神明的声音，然后是哪一尊神明，你怎么能确定呢？你确定他是神吗？嗯，或者说他跟你讲这个意义是什么？嗯，啊，为什么他只跟你讲不跟别人讲？
对啊，为什么？
哎、欸，我也不知道啊。问得很好，我也不知道。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对不对？
很难呢、欸，我觉得灵性这东西真的没有答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像是很多人问我说，你觉得所谓的真理是什么？我说，你说是真理教吗？还是社理教？真理，
真理、
啊。你说的真理是什么？然后我说，真理这件事就是你认定的，你听起来舒服，你就会觉得它是真理。你不会因为听的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就说它是真理吧？你会觉得它是邪魔歪道吧？嗯，或者我就不认同啊，你这怎么可能是真理？那为什么很多人信邪教，也是因为他太
那个当下对他来说，他需要那个东西是真理。
对、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保持一个头脑清楚状态最好、嗯。就是我很常跟听众讲说，你要相信我可以，但是你要对我保持怀疑。所以我非常喜欢大家提问问题，你最好问到我没有问题。各种问，
问他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哎、欸，
然后气死你，跟我傻笑，你想问一问题跟我讲，我不知道，没有，我是为了给他们合理的解释啊、嗯，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好的过程，就是你不要全然的，你也没问你就相信，你要去确定你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嘛，嗯、所以后来就有人叫我成立宗教，我说不要，跟这邪教是不一样，
就很成立宗教，
真的有，而且不少听众。他说：“可能要收会费之类的，没有啦，
盖一个会堂，
对呀、啊，然后可能成立一些委员会之类的，没有啦，
哎
、欸，
这个是最好赚钱的一个行业，
我知道，你知道很多宗教在敛财，
你不要说人家敛财，人家只是把钱用在重要的地方，
你确定那真的是吗？
用在他们的真理上，
哦，就是这样子，很多人被骗财骗色，是不是？我真的觉得很糟哎、欸，这很汤啦、嗯。通常会叫你献出身体，都不是真的好宗教吧？不是正确的宗教啦。嗯，对呀、啊，不要说什么来双修啊，来双修之后你就通了，通哪里？到底通哪里？我不懂哎、欸。
那个洞啊，
啊、能是两个洞，
哪两个洞？
鼻孔就两个洞，嗨又歪了，
好，我要拉回来，我要拉回来。我们刚刚老师听到的是那个地球妈妈聊有关于自己就是勇气十足的部分嘛，从就是生小孩这个身份，对不对？
对。
然后到灵性出柜，从曾经是麻瓜，然后后来成为一个
灵媒，
灵媒，
灵媒，对啊，
一个灵媒。对。但我也想要聊一聊那个所谓人的部分哎、欸。
人
就是工作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有在聊，就是你其实、你应该是台南人嘛，对不对？出生在台南。
对，我是架杠台南人，我爸爸妈妈都在同一个乡村长大。
哎、欸，真的、哦？
对，
啊、
所以啊，湾里啊，所以就是你知道，我只要回到家，然后附近都不能做坏事、嗯，因为你的邻居啊，也不管骑多远都是亲戚，好可怕、哦。哦、啊！你不是上咋？你还是行的呀、啊？对啊，还说你这时候我跟老伯就行哎，每次打电话来都是讲说，哎、欸，你不搞？对啊，我每次接电话，大家说，哎、欸，你不搞，不会咋见？哦，你咋见？哦，你想想，你老伯就行，哪边怪怪？我是女儿，让我生下我爸好哦。
你声音像你爸
啊？就出生啊，我声音很粗啊，很低啊，很像男生啊。然后就是
可怕啦！
哎、欸，但我因为这样被人家当成 T， 你知道吗？从以前到现在被人家当成铁T，要不然变成烟枪。我说我们不抽烟，我会过敏。然后我 T 这部分我是没有歧视啊，因为我觉得我个性的确还蛮像的、啊。嗯，那甚至我也曾经喜欢过女生，我觉得这很正常。嗯，性别这种都是流动的、嗯，它就是一个光谱，就跟自闭症一样是个光谱。嗯、所以我觉得你要认同你自己每一个部分，然后你也要去接纳你。每一个时期你所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去接纳它，这就是你的一部分嘛。嗯，这就是你要说的人吗？
对，不是，就是我们在聊聊说你、从湾里这个小镇，然后后来去念书嘛，然后就是比较大的地方，然后就是有好多那个非常属于异乡人的那些不同时刻。
哦，例如说从台南到台北就是很异乡人时刻啊。我们没有站南北哦，我们先说，我们没有站南北。然后在场
就是有，
是
就是有的。
在场我是爸爸妈妈都是台南人，我土生土长台南人。然后牟妮可是住在台南吗？
我是没有，我也是台南人。我爸是关庙人
啊，关庙凤梨很好吃，
对，关庙凤梨真的很好吃。
对，
然后还有那个腌萝卜，
腌萝卜，
对。然后我奶奶是做那个中破塞，所以她就是会在家里面那个什么腌泡泡剂啊，腌凤梨 啊，然后腌萝卜啊这类东西，
好赞哦、喔，那个很好吃哎、欸，
在菜市场买，对，
我奶奶过去了。
好吧，也许哪天可以通一下你奶奶。
他什么？
我可以通王灵啊！
太好了，
赶快问食谱。
对，
问食谱很重要。
哎、欸，那个我要看奶奶要不要讲啊？那个不想讲，我也没办法。
那我奶奶也是真是勇敢的女人哎、欸，她
怎么说？
因为那个时代女性的故事好多都是这样子嘛，就是有、
嗯、你说阿信的故事吗？
对，
哦、
对
阿信精神，
对，
不是五月天阿信，我会先讲，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什么是阿信？是五月天那一个吗？
你这个频道上面有年轻的小朋友有吗？
很多，
真假的啦，
很多十八岁左右的、
哦。好，我们要讲的是那个很
早以前，我们对面这一位也很年轻吗？
十八岁，
哎，
就早年有一个悲情的那种电影的，影
悲情城市吗？
日本
不是啦，阿信
哦，对。
讲的就是、
真的不是五月天那一个，
是女性就是从小就是被压迫的一个故事。
对，
然后我奶奶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那一辈奶奶都是这样，
嗯，对，嗯，
都是这样子，然后甚至到我们妈妈那一辈也差不多是这样。
哇，我那时候，我问奶奶过去了嘛，然后就是姑姑在分享说他们小时候是多辛苦，就是因为、嗯、等于我爷爷常不在。然后是找不到人的，不那种不在，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样、嗯，所以他要想办法赚钱。他们就是去捡人家那种好像是盖房子的布袋或者是水泥袋，哦、然后回来洗，然后洗完晾干之后拿去卖给人家卖那个装芒果的那种。芒果的农夫给他们装袋，
我以为是拿回来给小孩带去学校 combo 得用。我想说这么的贴心，
不用那么多。对，所以他们那时候他说他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因为那个袋子很粗，会洗到流血。然後
哦，会、嗯，那个超级粗的，
他就会洗到哭。然后我奶奶就会说：“好，那你休息。”然后我奶奶就是半夜就这样子一直做，然后隔天直接再去跟人家做板豆啊什么的，
好
就是几乎没有在休息。嗯、然后有一天他说他真的有看到我奶奶就是累到吐血。
天哪、
就是很对，
很伤哎、欸，
很难想象啊，就是只有隔一代，因为我爸爸的妈妈嘛，嗯，那我因为我爸爸就是唯一的男生，所以就是那种就是全家唯一被送去上学的既得利益者，
哦、然后就是鸡腿来第一个都是他吃，苹果来第一个都是他吃这样
之类的，
就是重男轻女嘛，
对
对、就是，然后像我们 Grace 也是爸爸是台南人嘛，
对，
我们在场都台南人，说我们不站南北要怎么办？站起来了。我们正常台北人吗？没有吧？
台南方，
对啊，是不是？所以正南北真是很正常啊，对不对？那中部的朋友加入啊，消波快那类的。我们在聊粽子，就讲北部3D 油饭吗？
对。
然后说你们南部才没有味道嘞，你才没味道，全都没味道。
他是3D 油饭，还不是卤肉饭。他们那个卤肉有肥吗？哪里有肥？
没有
啊，三皮八打爆了。
对嘛，我讲一些，南南不吃东西才知道，我就默默看你们在南北。
因为你是在台北出生嘛，对不对？
对啊，然后我其实是一半呐、啊，那我妈是台北人呐、啊，
混血啦，
混血，
所以你会觉得在家里面有感觉到那种这种文化冲突吗？
哦我爸是真的吃什么东西都加蛮多酱油的，
哦真的哦，
然后我妈就是吃比较清淡。所以，然后我爸在家平常也是会下厨的。只要他下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一餐就会比较重咸，这样子，
就那个厨房会冒出阵阵浓烟。
对，真的是浓烟，然后都要炒啊，什么油啊，这样，
然后很好吃，
对，很好吃啊。我比较南部口味，
对，
就在吃的我是南部派，
很棒，
被同化，
血缘，
就纯浓烟的。
对，
真的啊，是，所以我因为我们刚刚在聊说，其实就是从南部然后到北部的时候，嗯、我其实也有经验过那个，就光讲吃这件事情也不适应。嗯，我第一次去就是我那念关渡嘛，那个台北艺术大学，然后附近是有面店的，嗯，然后点小时候吃阳春面就是大骨汤啊，吃阳春面会有一个期待嘛，
啊、
它会有油葱酥，会有小白菜，
对。
然后那个汤本身是很提味的，
对，
吃面好像不是重点，嗯、是喝汤，
对，
口水都要流下来。
你等下订票，我就回台南哦。
对啊，
然后加一点点白胡椒，
我无法理解，
白胡椒是精髓，
这个我就没有经验到了，
真的。所以我第一次吃到阳春面，就是台北的阳春面的时候，我真的傻眼哎、欸，
会哭哎、欸，因为我觉得完全没味道、欸，
就是它那个汤就是洗锅子的水啊，
对，然后没味道，带点铁锈味，
对啊，
真的、嗯，还是我们去的那一家同一家。
但当然不是说所有台北的店都是这样，因为你后来住久了，你就会开始慢慢去找。可是我就会发现，好像它是一个平均值，就是
对，
在台北你比较难吃到以汤头为主的很便宜的阳春面。
没有，
所以后来就会变成，好吧，那我就吃麻酱面好了。
哦，那真的是非常有味道，
我就放弃了。
非常有味道的，
对，所以我觉得，光吃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会有一个需要重新习惯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那个我在台南习惯吃的样子，跟我带到台北之后，我就要完全改变。
真的，但又不想抛弃，你知道，台南人那种爱吃这种口味的心，那又被迫不得不只能吃这一种。貌似给你写正台南传统什么巴拉巴拉小吃，然后吃的完全是台北口味的 kiss， 都想跟老板翻桌说林州嘛台南人，你被跨家身份证D 开头，你搞到猪嘴搞过你台南来的，你台南好小，
然后老板就会走出来，你怎样？我这醋水偌济，我成本偌济，你敢不了解？
我、哦、这嘛是过两代，我老爸台南人啊。
对啊，
我嘛是有那个 DNA 啊。
你知道我那个汤啊，少一根大骨就少一根大骨的成本呢、欸。
大骨很贵呢、欸，
大骨很贵。
疯了！
我想问，到你那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来台北的？
什么时候？好像2007年，对，2007年上，我是插班大学。我77年次，
我七十四，
哦，那差不多，
对，差三届，
三届可以
啦，在学校也读也掉的那种，
哎，读也掉，就你快毕业了，
就我要做毕制，叫你来帮忙那种
啊，对，然后就是你知道学长学妹制哦，还很硬，有没有叫你做你也不做，小心我跟教授讲，
会吗？你们那时候还会吗？
不会，对。
那除了吃之外，你觉得那时候来台北还有什么样觉得那个自己曾经是异乡人那种感觉？
异乡人的时刻，我觉得你走路就很明显、欸、因为台北人走路超快，飞快。想说你们是等一下去哪吗？怎么大家都这么？
然后就是大家就面无表情，然后也好像你就要搭话什么都有点怕，因为觉得很好凶，对。我觉得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好像是我太单纯，还是你们太邪恶？没有，
那是一开始吧。
对，
那后来咧？
后来久了，其实就觉得台北人就是闷骚，很闷骚。对，熟了你就发现他们疯起来更可怕，
关起门来叫，
哦，好可怕哦，真的。那关门起来，你怕爆、哦。我们是从一始终都是这样个性的，那不是哎、欸，他们是越熟
越可怕嘞、欸。你有一半
哦，有。
对，表面上都会温良恭俭让。
你是台北人吗？
没有，我也是那时候才到台北念书啊。然后，我觉得那个好像，因为老实说，台湾很小。你说那个差异到底有大到很明显吗？就是没有那么夸张。可是就像你刚刚说，一个是节奏感，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在台南跟台北其实人都是爱炫耀的，只是炫耀的东西不一样。
台南人炫耀什么？
糖吗？
对，台南不是，我是说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就是你在聊天的时候，你就是可能就是聊昨天去哪儿，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在台南时候聊，就是好像是比较生活的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小时候在高中的时候聊，可能就聊说，哎呀，昨天去那个买东西啊，然后就是哇，这个白板弄这真的好重哦，然后就是在形容就是那个过程，
哦，
对对，
生活的一切，
对。然后我觉得到台北之后，就是跟大家聊的那个，一开始你还好像没有那么熟，所以你要会好像就不是聊这种很生活的小事。
我觉得在台北好像都在聊人比较多，哎、欸，例如说什么
跟谁比较
熟、啊、跟谁比较好啊，
人脉，
看到谁怎么样啊？
他都偷偷看我之类，我他是暗恋我那里，
之类的。
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受欢迎、欸，哎，那里的，
搞人际关系啦，
对，小圈圈，
对，
真的，
对。
我来台北就是感受到最深刻就是有小圈圈这件事，虽然南部也有，但是我觉得南部的 小孩也是蛮可爱的，就是明明
我觉得像那只比较单纯的、欸、好像比较不会聊、嗯、直接聊说他怎样或他怎样，
对，大家都很隐晦你知道吗，
自己的经验，
对
对，
那老师每次都叫我知道烦的、欸、到底怎样都不会叫别人哦、喔、那类的然后北部就说我觉得那个隔壁班谁谁谁今天是暗恋我，上通识课的时候都在偷看我那里我没有说谁哦、喔，这里我听众应该没有我大学同学而且我是转学生，其实我就跟转学生很熟而已、嗯嗯、对，转学生也是一种异乡人感、
啊、对
呀、
啊、
真的、嗯、那时候刚
比较
对我从南部转到就是文化大传嘛，然后我刚进去，我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降转，所以其实同学他们都已经有熟识一年了、嗯、所以我进去的那个时刻就觉得自己好奇怪，然后自己是台南人、嗯、然后又是就插班转学学生、嗯、然后他们都已经有学过一年的基础，我都还没有哈，对，就是有些很简单的基础、啊、但是你也都没有修，所以你变成后面你要重修嘛，嗯嗯，那变成说你只能跟转学生那群很好，因为你们重修的东西是一样，你们会一起上课、嗯、对，但是跟同班同学就没有这么好、嗯、但很妙的是我毕制那一组都不是转学生，我毕制里面的成员都没有一个是转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是转学生，但我后来反而跟同班人比较好、哦、而且是跟隔壁班比较好，嗯，很妙，
还是他们有台南的基因、
不确定
所以我觉得也许那个融入的那个过程 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从那个一开始的那种不知道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团体，然后开始慢慢知道哎、欸，这群人在干嘛，然后我应该怎么加入这个团体，那你那时候做什么？就真的做了什么吗？后来那个是怎么被改变的？那个僵局，嗯，
还是会有几个人比较主动哦，对，然后你比较被动，有些主动的时候，你就会好像没有被接纳，然后你就会在里面就是跟大家混成一片这样，嗯，原来是那过程中，
所以其实是因为真的有人可能转身问了一句什么，然后把你。
我们这组缺一个，没关系。
哇，嗯嗯 嗯，你记得这些人的样子吗？
记得，到现在还是会有联
络。哇，
善良
的作用。对对，我真的让我想到，我那时候人在纽约也是有点像这样子，就是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外国人，也是唯一一个亚洲人。嗯。嗯，然后我们班超白，
超白，
超级，因为我们有二十几个人一起修课嘛，嗯，哦，但白人至少20个，然后
这么多，
然后两个黑人，一个古巴裔的美国人，然后全部都是美国籍的，然后就算是不一样肤色，他们那个古巴籍的应该也是第三代了，
哦，
第三代第四代，对，所以我就真的是唯一一个。完全没有脉络的人、欸、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像你说就是因为分组嘛，那我无论如何我就是一个意志性超高的，我就跟他们分组玩小游戏，然后在老师就是强迫大家要找共同点嘛、嗯、就说好请告诉我大家三个共同点这样，然后他们就聊得很嗨，就是什么喜欢什么影集啊，喜欢吃什么啊，我都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影集我没看过、嗯、然后吃的我没吃过，都不知道那个语言是什么，是意大利文还是法文，我都不知道、嗯、然后最后他们说那有一个你一定有感觉，纽约地铁超棒，
有吗
他们还没来过台湾的
全亚洲的地铁都是非常年轻的地铁，都是30年之内建的，嗯，没有，纽约的地铁100多岁了，
哦，据说也是蛮老旧的、啊、
就是它会随时就有可能停下来，然后这条线就不开，然后它也没有什么sign会告诉你它不开、
这么随性、啊、
很随性，
欧洲的也是这样，
就100多年啊、哦、就是老爷爷啊，老阿嬷啊，
哦，总是也会有就是永远没松垮的时候，
然后整条就是到处都是超级大跟猫大一样老鼠， 哦，比猫还要大的老鼠，
好可怕！
我还就是看过，就是有人在，啊，反正是大家就习惯也不好啦，他们没有规定不能吃东西嘛，嗯，就有人吃汉堡，他，啊，吃一吃，他就把里面他不喜欢吃番茄吧，把它抽出来，然后没两只就跟着一起抽出来，然后就啪丢地上，啊，然后就这老鼠就直接过来吃，欸，哎，
你
就是，然后他们说纽约就地铁很棒的时候，我就说
哪里？
它的棒应该是就是大家都使用的这个地铁吧，就除了人非人类以外的一起享用这个设施的棒。啊，
我后来念书念到快要毕业，我理解他们在说那个棒是什么了。
是什么？
因为它可以真的走非常遥远的地方，你可以坐两个小时，你可以坐到
这么久，
你可以坐到皇后区的最尾巴，你可以接往那个那个什么啊。你可以往北走到 Bronx， 你可以，反正它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系统，嗯，所以你就算坐得再远，你都有办法接到那个地铁，然后回到曼哈顿。所以它的棒是这样，而且它其实是24小时的，嗯，哦，所以你喝再醉，你还是可以到地铁站，然后你就这边躺一下，有可能就会有车来接你。
哦，有可能，
对，因为他有时候不开不会跟你讲
啊。好，选择性
罢工。可是你在台湾的话，他就是那时候是11点半吧，最晚好像12点半。
哦，对，嗯，对，
你谁喝酒会喝12点半的啦？
通常都是
十二点才出门的，
对，叫 Uber 啦。
对啊，对啊，所以那可是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人刚到那边，然后硬要找大家共同点的时候，我真的找不到。然后真的就是有一个。当然但就是那个小游戏结束，嗯，就是很困难的找到一些什么一起爱睡觉啊什么之类的，嗯，有一位黑人同学，他就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他就是会招呼，然后也不是很刻意的，嗯，就这样，哎，欸，你要不要来，要不要我们再做，嗯，就只是这样而已。然后我进去他们那组之后，就大家自然的聊天，他也没有刻意要做球给我，没有那么多，嗯，可是就会很，我就开始有比较多机会可以踏入那个不同的圈圈里面，嗯啊，对，如果没有人伸出援手的话，我真的就是一直在
原地耶，
好像是他们是一个巨大的泡泡，嗯，然后那个泡泡的泡泡壁就是很有弹性，我的头一直往上面扣，我都是
进不去，
冲不进去，对，
进不去，
就只有那只手伸出来穿过那个泡泡，我就
被拉进去了，
对，
哦，
对啊，
那感觉 Grace 应该是在德国遇到一类似的事情，有吗？还是德国人都真的很不友善？我们从南北站到那个国际嘛。
我倒是没有觉得德国人很不友善、嗯，只是他们的界限很明确。
哦，那应该是国家性格的问题。
对对对对，但是应该也是类似的，就是你有没有混进那个所谓华人圈呐，啊，或是台湾的圈，哦？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会感觉比较孤单一点。嗯，对。
所以也是有一只手拉你进去吗？
但我刚在听你们两个聊，我是想到，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有这种甚至是被霸凌的经验呐，啊。嗯，然后但是到了可能这几年，我就会开始在想，就是当我在一个群体里，然后看到有一个人他是在泡泡外的时候，嗯，我觉得你要做那个伸出手的人，真的很需要勇气耶。
对，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签嘛，不然就好像
对，就是热脸贴冷屁股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
而且有可能是我如果伸了这只手，本来在泡泡里面的人又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
哦，会觉得你干嘛拉他进来，
啊？对啊，
这样不是很好吗？干嘛多一个人来？嗯，
因为这个多这个人就变成要跟这个人解释脉络啊，甚至是要整体要慢下来，节奏感会不一样。
为了他慢下来，然后让他在 fit in 的过程当中，大家再变成一个好群组、好朋友这样子。
对，嗯，就会重新调频。哦，所以的确我也觉得伸出手的人是要很大的勇气，嗯，
真的耶，我觉得任何一个第一个开口那个人真的蛮重要的，
嗯，因为我记得我有在那个就是剧团的现实动态有提过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在班上被排挤的人，嗯，那你会怎么做？然后那时候有三个选项，一个就是假装没有看到，因为怕自己也会变成被排挤的人，嗯，然后第二个是表面上不管这件事，可是私底下会帮助他，然后第三个就是融入那个大团体，完全跟着一起霸凌他这样子，嗯，然后大部分的人都选第二个，嗯，就是他们表面上不管这件事，可是私底下会去帮助他，所以就觉得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个害怕，是不敢直接公开的
出柜嘛，
对，就是跟他完全站在同一阵线上，嗯，这样也是有人选择，可是就是真的很少选，
就大家还是怕被异样眼光看，
对对对对，还是害怕成为那个不一样的人，
有可能，嗯，会觉得我帮了他之后，你是
不是跟他一样，
跟他怎么样，
对
对
对, 对，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什么的？
对啊，喜欢说跟人家有一腿，莫名其妙的。
我有个类似的经验，是很小的时候，国小吧，国小，我们有一个班上一个女生，就是不洗澡，然后成绩很差，嗯，然后当然就一定是家庭出一些问题，所以她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嗯，那。因为身上有异味就会容易引来，就大家会弄他嘛，瞧不起他，嗯，然后我那时候是没有面直欺负他的人，但我是那种就是我会用身体去坐在他旁边，然后我也没有看欺负他的人，我也没有看他，我就是坐在旁边，然后后来就是他们会就觉得有人干扰嘛，嗯，然后，但他们也没有弄我，就离开。然后后来就，老师就把我也忘记是我自己去跟老师讲，反正我就是被安排坐在他旁边。嗯，可是我们越来越好。有一次好像因为什么很小事，我们在玩那种铅笔盒里面做用卫生纸做成娃娃头，然后什么那种你知道搬家家酒之类的，很有年代感，
哦，有年代感，
送那个铁的铅笔盒哦，然后就玩一玩，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吵架，我也不记得是什么事的吵架，然后他就生气，然后他气到用圆规的尖的地方
刺你，
刺我，刺我，然后我用手挡，然后就插到我的手上，然后我那时候真的超气耶，我就会觉得干我请你耶，
对啊，你居然这样弄我，
对对。然后我觉得我在想那个中间的对小朋友来说，就是那时候几年级啊，二年级吧，很小，
很小，你还有记忆好厉害，
因为真的是我这个是因为是一个未了情，就是悬而未决，就是他对我生气，然后他我在猜那个刺下去之后他已经非常后悔，但他也拉不下脸道歉，然后我就是气嘛，然后就是那个楚河汉界就出来，然后就再也没有讲话，直到三年级我们就是
分班
、我就再也没有听过这个人，没有看到这个人，对，
他可能转学了，
不知道，对，可是就是 这件事情会一直在心里面，
遗憾
就觉得就像刚刚 Grace 在讲说，我伸出手然后是什么，对，那
是怜悯吗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那好像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对，对，
如果你伸出手但是你感觉是给人家那种同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方不会开心，
对，迟早还是会感觉到，
他就觉得你就只是可怜我而已啊，那你不如当初就不要这样，
对，
就让我一个人这样也很好，
对，
对，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没有啦，我们都很善良，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正义使者好像也是不知道，人性的一部分嘛，就是，
应该说有些，应该说很多人都会有那种英雄主义，英雄使者，会觉得我必须得要协助弱小，
对，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要帮之前你要搞清楚，就是你为什么而帮，你是因为你想要协助这个人，让他不要让大家有异样眼光，还是你只是因为他可怜，你只是想说我只是帮你，然后希望让你不要那么可怜，我觉得这真不一样，或者是你只是希望说能让大家知道说哇本来大家不一样嘛，干嘛互相针对这样，我觉得是真的你的应该说你的初衷不一样，你的结局就会不一样，
对，
因为你在初衷不一样的过程当中，你所作所为一定也不一样，对，那当你在同情对方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行为是让人家很直接感受你去同情他嘛，
吉卜力是不是有一部电影，是那个高田勋做的，就是在讲这个故事，
好像有耶，
一个一个他的故事好像是一个 女生的回忆录，就是一边他一边从，都市的生活请假，然后去到一个农村帮忙，然后在这个帮忙
儿时的点点滴滴，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部，这一部，对，
他是不是有回忆起他小时候
有
也想帮一个小男生，那个小男生就对他超不爽的，就是他就干干净净的嘛，然后就是我来帮你这样，
对，
那个小孩Fuck you！
我不需要，我这样很好。
可是其实他不好，他并不好。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在那个当下，因为我们真的都好小，因为二年级，八岁，
好小，
好小。
哦，我儿子现在也快八岁，快七岁啊。
对，但是真的是，
我其实真的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我也可能在那个当下我也没有办法真的同理他。
嗯，因为年纪真的太小，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而且我不知道他的脉络啊，他不洗澡的原因是什么，家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他是带着什么样子的状态来到学校。那我是有好的早餐吃的，我是可以好好洗澡，
有被好好照顾的，
就是我东西忘记，妈妈我铅笔盒没有带，然后妈妈
就送过来了，妈妈别人忘记带，妈妈送过来，
所以也许就是我的存在本身就对他已经是一个不舒服的一个存在了，
有可能。
对，那我还当然前面那个让他暂时好像不被霸凌，可是后面呢那个相处对，不知道。
这样可是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彼此都是彼此的异乡人。
对啊
对啊，你看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现在三个人聚在一起，那如果我们都不知道彼此的背景啊，像你说的脉络，那我们有办法去聊这一集吗？可不可以聊两集耶、欸、
聊两集、
欸、对啊，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彼此，其实每个人生长背景一定不一样啦，然后你所受过的一些伤害也一定不一样，性格也完全不一样，长相更不用讲，所以每个人在经历过一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去听听看对方他的故事是什么，如果他愿意讲，那你如果听到他这些故事，然后你也愿意分享你的故事，那就是让彼此成为是一个共同的存在，而不是你是你我是我。
对，
可是我们彼此都很温柔的接待了彼此，我们非常就是去倾听你在说什么，我也尊重你在你所表达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也能同理你。但是我们就是我比也许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不批判。对，然后我们就是做彼此最好的后盾嘛，我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吧。就是理解啦，但是我也不会因为你的立场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跟你不好，跟人家切八段呢、啊，你跟我不一样，不能圈圈的。不会啦，我们还是就是会听，然后可能会感受一下。像我身边很多同事朋友啊，或者是有些灵媒啊，或者是本身不是灵媒的人，就是不同圈圈的人嘛。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好，然后也有每个人的自己的点。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在做疗愈工作的时候，到现在听了100多个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超精彩的，我这么也有被吓，我自己被吓爆了。就你怎么会在这种家庭长大，然后你现在可以这么乐观？对，也是有这样的故事，然后也有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悲观？明明你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就是你还是会有你自己的立场，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被教育到，被神灵教育一个规则是。你必须得要，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自己放到归零的状态，就是你没有立场，你也不能去批判，就你就只能当一个倾听者，然后就是当一个称职的传讯人。当这些人的故事，我成为他们的树洞的时候，然后神灵来去告诉我说，你要怎么样去引导他走出来。而且来做的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完全没有 SOP， 完全没有，所以每个人来做，或是他们朋友一群来。每个人都来做这个疗愈，然后他们彼此讨论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神奇。因为他们都说真的完全每个人的问法不一样啊，有些人是问题比较多，然后有些问题比较少，然后每个人的引导方式都不一样。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那我就觉得神灵教会我这件事还蛮重要，就是适时要把自己归零，无论你在面对你的新朋友或是你的家人亲友，都是在每个人面前你都要归零，你不能带着你的批判立场。尤其我们就是越容易在越亲近的人面前会越容易讲出伤人的话，因为我会觉得你会了解我，你怎么会不了解我，然后你可能就会讲出很伤的话。对，然后反而我们都会对陌生人特别友善，因为我们知道彼此不认识，所以必须得要示出你的善意。对，那所以就是我们会更容易去伤害那些很爱我们的人。对，我突然怎么温馨了起来？
你刚感觉已经把我们一人一故事的形式讲完了。
哎、欸，什么意思？
就是归零，然后成为一个树洞。然后让大家的故事有机会可以被看见、被听见。
哦，这就是三与四剧场存在的必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聚在一起啊？就是包含来到这个节目
很奇妙。就是这个剧团的呈现到底是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去表演？
这个其实一人一故事这个形式是一个美国的老师整理出来的。他其实传统上他是从一个心理治疗手法叫心理剧。心理剧他是心理剧的导演带着这一群团体选择了一个今天准备好自己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然后称为主角。 主角他的故事被这个心理剧导演引导，让团体一起把这个生命故事重演重现。那Playback 的这个老师 Jonathan Fox， 他是曾经是心理剧的导演，他有被训练嘛。那他觉得这样的形式可惜的是你一个团体顶多就是10个、15个 就很多很多了。
超多的。
超多。那一个故事他们整体做完可以做到3小时甚至4小时。
好久。
很久。因为从暖身嘛，大家先凝聚团体还有安全感，然后后面抽丝剥茧去找到那个人那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要从哪一个片刻开始讲起。其实它是一个像在一个排练场或者心理治疗的历程，然后我们只是跟着这个主角去真的越来越接近他故事里面他当时最受伤最需要被听见看见的那个点。所以当然我们也会笑称就是心理剧就像是心理治疗的雷射手术。因为你就是一直钻一直钻然后进到那个最痛的点，然后把它翻出来把它演出。那Playback 是承接了这个有一个主角然后他说的故事被群众给演出来的这个形式，可是他把就是心理剧导演的这个功能，本来是像心理治疗师带十几个人做一个心理治疗嘛，他把它变成一个主持人的角色，所以观众可以到70-80人，然后你在分享故事的时候不会追着你把你的故事抽丝剥茧用3个小时的时间去问到最细致，然后甚至让这个主角去演当时的自己，或是当时面对的那些伤害自己的对象。这是心理剧的手法。那这些目标其实是为了换位思考，为了治疗的功能嘛。那 Playback 它成为一个剧场的时候就是没有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要catch 捕捉到那个说故事的人当时的某一种感觉，某一个印象，然后用即兴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它是一个轻巧的过程。所以访谈说就是顶多5分钟其实就很久了。
5分钟已经很久了。
对，因为我们整场90分钟，我们希望可以邀到差不多8、9、10个故事。因为 playback 更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让大家在这3个小时里面去成为他感觉他。 Playback 希望的是有一个人说了他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这个世界里面占了一个角度一个观点一个感受。那类似的故事另外一个人的经验他有不一样的过程。然后这些故事彼此是 echo 的，所以假设今天有一个妈妈讲了上来讲了自己跟孩子的关系，下一个故事有可能是一个爸爸上来讲自己跟孩子的关系。
哦，输人不输丁啊！
再下一个故事，再下一个故事可能是小孩，或者小孩，
他们都不理解我，刚讲都是谎言。
对，那可是彼此之间是陌生人哦，他只是说他的那个社会角色是有一个定义的。那也有可能是它不仅是角色的对话，也有可能是故事情节的对话。像我们在讲异乡人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情境里面感觉到的是格格不入，可是另外一个人在这个情境里面可能感觉到的是兴奋、好奇，觉得全世界的 attention 都在我身上。所以它不仅是角色，像我们刚刚说，是妈妈讲的故事，爸爸讲的故事，这种是角色对话嘛，就是一群陌生人里面，哇，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怎样怎样，他有可能是，我曾经经验过这件事，这是我体验到的，那说想说蟑螂这件事情，蟑螂有关蟑螂的故事，
好可怕，我都起鸡皮疙瘩，我也好怕蟑螂，
对，那我爸可能就会上来讲说，我都用橡皮筋射他。
对，或是我徒手打他之类的。
对，那就是会代表一个事件，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点。那我playback 这个形式，它某个程度是想要找到那个观众集体的智慧。
哦，这句话，好神奇哦，找到观众集体的智慧。
就是在这个主题里面，其实我们会听到好多人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我们大家互相切换不同的立场，然后站在你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如何被发展。
对，是，
好有趣哦。
对，所以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戏的时候，某个程度的确是来看，看表演者的演出，可是同时间也是非常期待看到在这个剧场里面有不同的人 他们在这些事件里面他们呈现、嗯、如何他们呈现他们自己。那当然也期待也许 你就是那个分享你的故事给我们的那个观众
哦。还不赶快订票，
赶快订票
哎、欸，那最后你还跟大家聊聊说你们的那些售票资讯啊，那一些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哟，
欢迎大家来三语市的公演，今年的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的公演异乡人，我们会在6月9号礼拜五晚上到6月11号礼拜日下午，总共有四场的演出，会在大道城的客厅演创空间，然后一场演出总共是90分钟，欢迎大家来说故事跟听故事
哦。那所以就是要去的人你要先准备好你自己的故事
哎、欸，也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很常是那个他本来以为他是永远都不会上台的，然后他听到某一个事情、嗯、他
很
冲
动吗？
很冲动就举手了，然后每次上台都会说、嗯、我也没想到我会来讲故事，我平常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这样子
你卖 gay
可以来试试看来试试看
好有趣哦。那真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就是刚听完上述我们像球妈跟莫妮克跟 Grace 聊这一些人生的故事，人生成为异乡人的那些时刻，如果你真的觉得非常有兴趣想要去感受一下，那也欢迎大家去追踪他们的社群平台，像是你们有我记得好像是有 IG 吗？
有，
有脸书吗？
有，
然后我记得有 Podcast 对不对？
没在更新
好哦
但是有之前有介绍团员跟艺人故事是什么，所以好奇的也可以去
听听看，
搜寻三语室小客厅在 Podcast 上面。
好，那所以最后就是把这个活动资讯提供给大家，然后也让大家呢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疗愈，因为我觉得疗愈不只是在于例如说占卜啊，或者是在于一些身心灵上面，反正有时候透过一些其他形式可以发现自己有不一样的一面说不定。那就也欢迎大家记得去买票去看起来啦，谢谢大家，那也感谢两位上节目跟大家聊这些我们大家觉得是异乡人时刻，然后我们也站了南北站了国际很爽。好，大家拜拜
拜拜
Thank you.